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请听今天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的重点。
祝棚节是犹太人纪念神保守他们的祖宗在旷野漂流40年的日子。
神是何等美好的，他丰富地供应了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40年的需用，使他们最终能够进入应许地。弟兄姐妹，试想一想，这一大群神的百姓超过100万人，他们所需要的食物、饮用水、衣裳和住宿等等，谁来照顾他们的需要？而且他们每天在路途上没有安定的家，没有职业，唯一能够满足他们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莫过于神每天丰富的供应。在这次节目中，查克老师要与我们谈到耶稣基督在祝棚节教训百姓的话，预言他自己的牺牲。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简单温习上次的节目重点，然后进入这次的内容。好，请听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继续查考约翰福音第7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的第7章。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次的内容重点。上次我们是从第1节看到第27节的。约翰福音第7章的第1节说，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从第7章起，约翰开始记录耶稣最后6个月的事工。约翰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注意力来记载耶稣最后6个月的事工，并且指出耶稣已经不再公开在犹太人聚集的犹太地露面了。第1节说，现在耶稣又到加利利境内，尽量远离耶路撒冷，只是在第7到第10章的记载，我们看到他去耶路撒冷过祝棚节，然后6个月后，他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就被钉十字架。所以从第7章这里，我们进入了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的最后6个月事工。第2节，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祝棚节是犹太人纪念神保守他们的祖宗在旷野漂流40年的日子。在旷野，他们蒙耶和华的供应，白天以云柱，晚上以火柱来引导他们。神降下鹌鹑给他们，供应玛拿给他们，他还使磐石流出水来。所以祝棚节是他们纪念祖宗在旷野漂流40年的日子里蒙神奇妙的供应。祝棚节在我们日历呢是第10个月，在犹太日历里是第7个月。第3节，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这里的弟兄是指耶稣真正的同胞兄弟雅各、犹大和西门，这时候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为救主。但他们说，你为什么不上犹太去叫他们看见你的工作而相信你呢？第4节， 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这是耶稣的兄弟给他的鼓励。第五和第六节，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每当他说到他的时候，指的是十字架。他在这里说的时候呢，是指的季节，就是彰显他的时候。耶稣的弟兄怂恿他公开彰显自己，但是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第七到十二节说，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但他弟兄上去以后，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似乎是暗去的。正在节期，犹太人寻找耶稣，说他在哪里？众人为他纷纷议论，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大的分歧。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十二和十三节，有的说他是好人，有的说不然，他是迷惑众人的。只是没有人明明的讲论他，因为怕犹太人。那时候宗教领袖已经威胁他，他们宣布，如果有人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就会被赶出会堂。因为耶稣治好了许多人，所以造成区分，他成了一个极富争议性的人物。在祝棚节期间，人人都在谈论耶稣，想知道关于他的事。第十四节，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很显然，耶稣到了节期的中间，大约三天后才出现的。第十五节，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在耶稣时代，知识分子说话呢，有一种独特的口音。在这里，耶稣用知识分子的口音跟他们谈话，引起他们议论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第十六节，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你们想知道我是怎么学的？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耶稣再次声明，我是被差遣到这儿来的。约翰福音第七章的十七和十八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耶稣在这里呢，做出一个挺戏剧性的宣告。他说，如果我是求那差我来者的荣耀，那我说的就是真的，因为他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求差他来者的荣耀，在他心里没有不义。后来耶稣挑战他们，你们哪个人能证明我有罪呢？我们无法做这样的宣告，因为我们里头有不义。耶稣在众人面前却质问那些宗教领袖，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 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要想要杀我呢？当然呢，他们控告耶稣，因为他上次在毕士大池子医治了那个瘫子，而那天呢正好是安息日。从那时候起，犹太人就想要杀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犹太人宗教领袖一直酝酿着要杀他，因为他违反了他们的安息日律法。在第十九节，耶稣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你们认为我违反了你们的安息日律法，那你们自己也没有遵守律法呀。约翰福音第七章的20-22节，众人回答说，你是被鬼附着了，谁想要杀你？耶稣说，我做了一件事，你们都以为稀奇。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乃是从祖先起的。因此你们呢，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实际上，割礼是在摩西之前就有的，是从先祖亚伯拉罕起的。现在耶稣指的是在安息日在毕士大池子的那件神迹。耶稣说，摩西传割礼给你们，其实不是从摩西起的，是从亚伯拉罕来的。但要是给孩子行割礼的那天第八天正好是安息日的话，你们会照样给他行割礼的，就算那天是安息日。第23节说，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生气吗？我在安息日做神的工作，而你们在安息日也做神的工行割礼，为什么我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人就向我生气呢？第24节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哇，实在是一个好忠告啊。约翰福音第7章25-27节，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犹太人有个传说，认为弥赛亚会突然出现在眼前，没有人知道他打哪儿来。好了，我们现在继续来查考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7章28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你们或许认识我，或许知道我是在拿撒勒长大的，但是你们并不知道我就是所差来的那位。第29节，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请留意啊，基督一再宣告他是被差来的，他带着一个使命而来。第30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除了耶稣在前面对玛利亚说过，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之外，这是我们第一次读到这一句。从这里开始，我们就会不断的连续的读到许多时候，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就是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是6个月之后的事。约翰福音第7章31和32节里说，但众人中间 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犹太宗教领袖认为，现在是时候该动手了，我们要做些事，于是呢，就派差役去捉拿耶稣。约翰福音第七章的33和34节里说，于是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耶稣在这里用了文法上各种不同的时态来说话，请你留意他在这里使用的时态啊。他用这么多不同的时态，是因为他是超越时间的，他一直活在永恒里。耶稣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我和你们同在，然后呢，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还有啊，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里是用了不同的时态，因为我本来就在永恒中。约翰福音第七章的35和36节继续说，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这人要往哪里去，叫我们找不着呢？难道他要往散住希利尼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利尼人吗？他说，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究竟在说什么呀？约翰福音第七章的37节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祝棚节节期的最后一天就是第八天，因为祝棚节一连要庆祝八天，节期的末日是这个节期最重要的一天。毫无疑问的，在圣殿山上有数以千计的人在那里聚集过节。祝棚节呢，是犹太历法中的三个重要节期之一。在这个节期里，所有的男丁都要来，要到神的跟前来过节。按照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在基督的时代，每逢节期大约要有250万人聚集在了耶路撒冷。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在圣殿山上有那么一大批的群众。节期的每一天都有一个象征性的仪式，祭司在希罗亚池子把水壶灌满，一边呢就唱着赞美诗，一边呢从池子的台阶朝着圣殿山的方向走去。他们呢在众人的面前把水壶里的水泼在台阶上，用以提醒百姓，当他们的祖宗在旷野干渴的快要死的时候，是神施行神迹保守了他们，借着摩西以杖击打磐石流出水来而供应他们。所以在祝棚节，水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宗当时快要灭亡了，神却保守了他们，使磐石流出水来拯救了他们。所以耶稣在节期的最后一天，最重要的一天，站着高声地说，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耶稣指的渴呢，不是说身体上或者情感上的一种干渴，而是指人心灵深处对神的那种干渴。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渴望与神有美好的关系。不论你是谁，不论你有什么背景，无论你在哪里啊，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渴慕神。有些人呢会试着去掩饰，他们会戴上面具，装模作样的在演戏，在展示自己。他们装腔作势的自夸说，哎，我有能力处理，哎，我是没有问题的，我不需要任何帮助，我自己什么都能做得妥当。但是在内心深处呢，却会发出呐喊，要与神有美好的关系。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撒玛利亚井边的那个妇人。他在与耶稣对话的时候呢，一直显得非常聪明伶俐，很机灵。直到耶稣揭开了他的面具，对他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当耶稣这样撕开他面具的时候，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该礼拜的地方呢，是在耶路撒冷，我在哪里可以找到神呢？嘿，在人的心灵深处都在问这个问题，我在哪里可以找到神？所以人在心底里都是渴慕神的，我们呢就会试着用物质来填满这个空虚，但这个空虚呢却永远填不满。所以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是最简明的福音，这就是福音。凡是在心灵里寻求神，希望与神建立美好关系的人，只要他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来，就能找到。你心灵深处有一个渴求，你需要神，我知道你的需要，到我这里来喝吧。然后呢，耶稣继续解释，约翰福音第7章的38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就研读到这里，欢迎您来信分享收听心得，以及对本节目提供您的宝贵意见。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详细地址。好了，请在下次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得着灵命的滋养。
耶稣说，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再来，这是挺有趣的，不是吗？但是别忘了，耶稣是完全的，也是永恒的主。他在地上的时候完全掌握自己的时间和使命。查克老师的分享提醒我们，要从主的完美典范中学习到属灵的功课。一会儿还有结束的点评，请继续收听。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下次节目中，查克老师将深入谈到有关活水的真理，请您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如果你对本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来信，请记住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好，现在请听今天的节目总结。
时候我们都会犯错，因为我们是凭着外貌来断定是非的。我也曾经犯过这个可怕的错误，凭着外貌来断定是非。有些判断呢，我处理的非常不公平，因为我是凭着外貌来断定是非。可是耶稣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空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